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24章最后一章，这一章在讲耶稣的复活啊，先从1节到12节呢，复活的过程，13节到最后呢，是复活之后耶稣对门徒的教导。我们先看复活本身，那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，因为整个救恩的基础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。埋葬了并复活了，所以我们昨天的最后呢，23章的最后呢，耶稣受难之后，然后约瑟呢把他安葬了，所以24章的一开始，7日的头一日啊，也就是星期天的早晨，两个妇人呢去准备去膏主的，但是呢他发现主不在了啊，所以天使在那儿对他们说，第5节。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我们的主是活的啊，我们不要去死人中找。坟墓里呢是安葬死人的，所以今天主的坟墓还是空的。这个空坟墓非常重要啊，意味着呢坟墓是不能把主留住的。复活的意义在于呢如果主没有复活，那就意味着呢这罪的代价没有被审判官所接受，或者说不够只有我是付足了代价的，我才能得自由嘛。如果我不付足代价，我不还在监牢里吗？死亡就像一个拘禁人的监牢，如果主耶稣付的代价不够，那他就还在死亡里。他3天后复活了，说明呢审判主啊，是天上的父神悦纳了这代价他复活了，而且呢正是因为他复活了，我们才有盼望，否则我们相信的救恩有什么意义呢？如果主没有复活，我们就吃喝快乐吧，因为就快死了，他是死的，我们更是要死的。所以在这儿主的复活天使的描述就是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如果主是复活的神，那我们就必然同他一同复活，所以这给我们极大的盼望如果我们知道有永恒，但永恒对我们来说就是永远的死，永远的审判和火湖，这个永恒对我们是不是盼望是恐惧。但如果永恒是复活的永恒是在永远的生命里与主在一起，永远的喜乐里，那这就是个大的盼望了。那我们在地上做客旅做寄居的日子对我们的影响就极其有限了，因为我们知道真实的日子还在后面的。所以24章一开始这复活的道理给我们极大的鼓励。那复活的见证人是我们今天看的第2个点。很多两个妇人是门徒是，然后呢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也是，然后有许多的门徒都是。那这些见证呢有一个特点，就他们不再是外邦人或者说不得救的，就是主在复活之后呢并没有向不信的人显现这是一个特点。为什么是这样的？我们可以想一想，所有不信的人呢，他们还停在哪一环呢？还停在十字架的前面。所以主在复活之后只显给那些经历了十字架的人呢，或者说认罪悔改接受了基督这些门徒都是的。所以当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先要看的不是主的复活，我们先要看的是主的十字架，他要死，他为什么要死？为我的罪死了。所以神的启示是一步一步的如果我都不接受律法，我不相信有一位活神，我不相信他是公义的，我不相信他颁了绝对公义的律法，那我要怎么那我再去听耶稣为我的罪死了，这个就没有意义了。我们得先解决问题，就是有一位神呢，就好比今天我坚决不相信有神，那我先第一步要看见的光就是有神，人不是猴子变来的，不是进化来的， 所以这是一步一步的啊，并不是说哎神不愿意，神不要那些啊不愿意悔改的人啊，要不再向他们显现啊。原因是呢，他们真的没有眼去看见啊，他们真的不信啊，他们先要跨过的一个坎就是，我相信自己是个罪人吗？我相信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的罪吗？所以某种程度呢，从24章一整章，我们看见少了一大群人，法利赛人不见了，一些文士和喊着钉死耶稣的人不见了，比拉多也不见了，希律也不见了，他们在哪呢？他们都留在了十字架前面。如果我们把神的启示看作一个一个递进的话呢，他们就留在了十字架前。他们若不谦卑，若不接受十字架，他们就看不见复活的主。所以这是见证人的角度，当然这些见证人也给我们极大的鼓励，让我们知道主一定是活的。因为不但是圣经这么说，这些见证人也告诉我们了，他们用他们的眼亲自看见的，手摸了，在当时他们经历了，来告诉我们啊。所以24章的后半段呢，我们来看复活之后的教导，从13节开始。那这个教导呢，我们看见一个特点啊，就是门徒虽然信了，但是是糊涂的。16节啊，只是他们眼睛迷糊，不认识他。耶稣显现了也不认识。还有更糟糕的，24章的11节，他们也就是这几个妇人的这些话，使徒以为是胡言，就不相信。我们读这节经文呢，很可能会觉得很汗颜啊。使徒固然如此，我们更是这样了。那这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啊，他们看见主也没认出来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虽然主向我们显现，但是我们的眼是迷糊的。16节节描述得很清楚，这是属灵的眼睛。眼睛迷糊是因为呢，我们只相信我肉体眼睛所见的，我不相信神的话啊，这是个极宝贵的道理啊。我们今天是相信肉眼所见的呢，还是相信神的话？因为神的话讲得很清楚，第七节，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复活。所以这句话呢，这些妇人们第八节，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。妇人们明白过来是因为想起耶稣的话。其他的使徒也好，以马忤斯两个门徒也好，他们眼睛迷糊是因为他们只相信他们所看见的。所以主在复活之后呢，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也是今天圣灵继续在做的工作，就是让我们的眼不再迷糊，让我们从肉眼所见的事上转向神的话，单单相信他的话，圣经怎么讲的我们就怎么信。我不是去想我看见的是怎么样，因为我看见的耶稣死了埋了，就算耶稣复活了，因为我不信他的话，我看见了我也不信，我以为是来了一个什么人，好心人跟我解释一下。所以耶稣在复活之后，我们清楚地看见门徒的这个软弱啊，或者说迷糊而且呢36节37节就更夸张了。36节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，也就是门徒们当中，使徒当中，他们却惊慌害怕，以为是所见的是魂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呢，说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？那是耶稣给他们看他的手，他的脚而且耶稣还特别问他们要吃的，41、42节、43节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肉体要吃东西嘛。耶稣就显给他们看，他是有肉体的，他还是一个人，只不过是复活的，不再被死亡拘禁的人。所以如果只是个魂，他吃什么？吃这个鱼怎么吃呢？所以我们今天看见在所有这些的对话里门徒的小信一览无余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信了，我们得救了， 当我们得救了以后呢，我们还是在肉体中跟随神的，那就意味着呢，我相信我眼所见的啊，如果我病了，然后我祷告啊，然后呢我还是病着，我就觉得主他爱我吗？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啊？这是个非常普遍的现象，因为我眼所见的就是我昨天发烧，我昨晚祷告，我今天还发烧，这是我眼见的。那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爱是不会变的。圣经告诉我们神从来都不是不听祷告的神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在祷告里要恒切，我们在祷告中要有信心。所有这些我们是回到他的话里，回到他的本性里，我们是在这些里面得平安的，不是在眼见里得平安。所以我很可能还是在发烧，但是我有平安了，我知道主听了我的祷告，只是一时半会呢，到底要主要达成什么旨意我不知道，但他一定是对我好的，他所做的一定对我有益。这个时候呢，即便我还在病中，但是呢我就肯定有平安了。所以耶稣所做的事呢，我们看一下他在做什么。他在复活之后，他不断的跟人讲解圣经啊。所以我们刚才看见的那复活的主复活之后，那两个那天使跟那两个几个妇人讲完以后，妇人是想起耶稣的话来。然后呢耶稣在25节听完他们很长的一段描述之后，那两个以马忤斯的门徒，他说：无知的人呐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。耶稣把他们带回神的话，带回圣经，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吗？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。然后他们的变化是什么呢？31节，他们眼睛明亮了。然后呢32节他说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他们本来是什么？脸上带着愁容的。17节变得呢心里是火热的，原因是什么？耶稣把圣经的话给他们讲解明白了。今天耶稣虽然不是有形的站在我们面前，但是我们每个人里面的圣灵，也就是耶稣的灵，他在给我们做这件事，把所有关乎耶稣基督的道理在圣经里的全给我们讲解明白了。然后我们本来是迷糊的，是愁容的，本来是不信的，看见耶稣也以为是鬼魂的，现在呢我们心里变得火热了，变得有信心和平安了。同样的呢，在44节，耶稣对他们也就是门徒说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，又是话啊，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。这个和27节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一个道理。然后呢门徒们本来是很愁烦的，就会大大的欢喜啊，到52节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复活之后，也就是直到今天，他还在做的一件工作，就是让我们不再活在愁烦和小信里，让我们回到他的话里建立信心，越来越相信他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看主讲的46节啊，又对他们说，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须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。这是耶稣讲解给他们明白的道理，就是我们不明白的都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真理啊。神要借着这些事跟他们讲明白，这还没有停，47节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耶稣给了我们一个使命啊！首先呢，我们要信啊，接受十字架啊，重生得救。然后呢，耶稣复活的主啊，他会在我们里面呢，把这些道理讲解给我们听，让我们能明白。 然后呢，我们从他那受了一个最重要的命令，要奉他的名呢，去把这道传给万民听，使万民都能得救。然后呢，我们是这些道的见证，就是我在告诉别人，我经历了，他是真的，我是一个见证人。最后呢，49节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父所应许的从上头来的能力，就是圣灵。我没有这能力，我们不可能明白，也不可能有力量去传。所以我们既是要从主领受这命令啊，我们自己也要去做这个见证，我们又要呢完全依靠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啊。所以50节到最后呢，我们看见一个极美的画面，耶稣离开了。离开的时候在做什么呢？举手给他们祝福。51节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。我们可以想一想，耶稣就一直举手正在给他们讲祝福祝福，讲着祝福的时候他就开始往上升了。他站在哪呢？站在50节的伯大尼的对面，也就是橄榄山上。那以西结书里啊，那旧约的圣殿里的神呢，离开圣殿的时候，那时候巴比伦要来掳走他们了，也是先从圣殿出来啊，再到东门，再到橄榄山走的。耶稣也是这样，但是我们知道最终他从这里离开，还会从这里回来。耶稣必然带着荣耀，带着能力再回到橄榄山。所以在这儿我们给我们极大的鼓励啊！耶稣在橄榄山离开的时候是给我们祝福的，他今天依然给我们祝福，他没有停止给我们祝福啊！从他离开短短的几十天之后，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降下，从圣灵降下直到今天，圣灵就没有离开过这地啊，给我们每一个人倾倒的祝福从圣灵而来的，他是祝福的神。在这祝福里呢，我们就极大的欢喜啊，去领受他的大使命，去做他让我们在这地上要做的做完的旨意。求主带领我们，坚固我们。哈利路亚。